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诗》。打开第162页，我们先看161页啊。刚才我们最后学的那一首《山客心悄悄，长嗟岁续迁》，这个山客啊，这个应该是指啊一般的啊山居之人。它这个意义应该是比较广的，就是也有这种隐士啊，有这个在山里啊修道啊，隐居的人，通指这个人心悄悄啊，其实是指啊，山居之人他的一些个啊情绪的变化啊，所以才有后边长嗟岁续迁。这个是指一般的在山里边居住的人，未必是得道的人啊，所以后边才有"辛勤采芝竹，采芝竹，披翅俱成仙"。如果他啊不觉悟实相的话啊，通过有为的一些个修炼是没办法啊，是没办法成仙得道。后边这几句是写寒山他自己的境界啊，包括这些个真正得道的人啊，真正得道的人就是无事无作。庭阔云初卷，林明月正圆，不归何所为，桂树香流连。好，我们看下一首啊。有人兮山精啊，云卷兮霞英，丙方兮玉寂，路漫兮南征，心惆怅兮狐疑，迁独立兮忠贞。这首诗的这个修辞方法啊，用词的方法啊，是《楚辞》啊，跟《楚辞》里边的啊，跟这个啊屈原所写的这个诗歌比较像啊。这首诗也是写一个山居之人啊。寒山大师也是以他自己的这个视角，对吧？他自己生活的经历啊，描写山居的生活。有人兮山静啊，云卷兮霞英。对于一个在山里居住住山的人啊，每天睁眼起来看到的是山啊，闭眼也是山啊，所以说。有人兮山静啊，这个一层一层的啊，连绵的群山。那山里边啊，除了云蒸霞蔚，对吧？哎，日出、夕阳西下等等，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风景。但是对于一个道人啊，对于一个山居者来说啊，这个已经非常的丰富多彩了啊。云卷兮霞英。彩霞啊，或者说夕阳啊，挂在天边，就像这个啊缨穗一样。什么叫缨穗？是啊，绸子做的这种穗，形容这种天上的彩霞，形容这种啊这个云的各种的样子变化。其实这个是很难想象的。不可思议的，有的人就喜欢云，我对云没有什么感觉。寒山喜欢云是吧？有的人也喜欢云，天天拍云，天天发照片啊。我没特指某些人啊，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云有什么好看的，我就喜欢风啊，喜欢水，喜欢鸟啊，喜欢山，对吧？鱼呀、啊，对吧？最好是桌子上。鸡呀、啊，对吧？也是坐得上的，竟搞得这么高雅，是吧？我咱还是来点实际的，是不是？哎，有的人喜欢茶呀，啊，香啊，我没太大兴趣。我喜欢酒。 但是我喝酒的啊，这个器皿是与众不同，我用瓶子盖喝酒，喝十盖才半两。这个是继承我爸的啊风格，我爸爸就是拿瓶子盖喝酒。有人兮山径啊，云卷兮霞映。这个就是为什么诗歌是很难讲的，诗歌得自己的去体会啊。丙方兮玉寂，就是形容一种啊，自己内心特别美好，总是惦着与人分享，但是不知寄予何人啊，所以只能寄予明月啊，寄予秋风，对吧？寄予松林啊，寄予鸟鸣。丙方兮玉寂，路漫兮南征。所以你要想达到我这个境界啊，就是我领悟的这些东西，这个美好的心境，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也很难的啊。所以路漫兮南征。如果你向心外去找，穷解不得；如果你妄念一些啊，原来不易寒山。说难啊，是因为你方向搞错了；容易，那简直太容易了。丙方兮玉寂啊，我收到了，穿越时空，对吧？寒山在那个时间发的信息啊，我们今这一生我们收到啊，他寄给我们的这个佳音啊，方宗，对不对？方心，这才叫方心啊，而不是你心里边想的那个方心啊，这叫美人心啊。丙方兮玉寂，路漫兮南征。心惆怅兮狐疑，先独立兮忠臣。这你一念心起啊，你就疑惑了，是吧？你又去找了，对，心惆怅兮狐疑啊，先独立兮忠臣。若你真正见到了啊，那你就不会狐疑了，你就不会再起一个心啊。这个忠臣是指啊真实之心，是你见到了自己，亲见自己的本性本来面目。不见那就狐疑，见了就不需要再见啊，就再也没有疑惑啊。疑心撇起即被魔摄。我们看166页啊，快哉混沌身，不犯复不尿，遭得谁钻凿，因资立九窍。朝朝为衣食，岁岁愁租调，千个争一钱，巨头亡命叫。这个也是啊，形容我们本来清净自在，无拘无束，没有任何痛苦烦恼的法身啊，也没有变化，也不是无常的啊，所以也不吃饭，也不撒尿啊，就这么样一个啊天真自然的解脱之身，也不知道啊被谁凿了九孔啊，凿了七孔啊，因资立九窍。这个是庄子里边的一个故事啊，写原来一个混沌挺好的，然后想给他让他丰富一点，给他凿了九个孔，然后死掉啊，就是一种比喻啊。遭得谁钻凿？谁钻凿啊？妄想钻凿。无名钻凿，是吧？不知不觉起了一念啊，钻凿之心，因自立九窍啊。这个九窍一有啊，这个五蕴生，对吧？烦恼起，生灭来，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法都生了。然后天天为这个假衣啊，为这个假身啊，求衣求食，是不是？啊，岁岁愁足掉啊，要供养这个四大呀。对吧？要为他啊，做牛做马，要为他付租金呢，是吧？形容的多好。 所以说收税的不是说外人外边有人收你的租金收你的税收啊，就是你自己的妄想，你自己的贪着，每月都向你收租金啊，你就给他去挣吧，上班上多年都没用啊，对吧？你10年、20年、50年，你挣那点东西啊，都为自己的贪嗔痴服务了。到头来啊，一命呜呼啊，还得还债啊，还得堕三途去还债。我们看第178页，纵你居西角，扰君带虎惊，逃之将辟秽，何谷取为鹰，暖腹诸于酒，空心苟起羹，终归不免死，浪自觅长生。啊，就是说世间之人啊，你有再大的富贵啊，你生活的再富裕啊，再舒适，到头来也不免一死。即使你居住的房屋是由犀角啊，犀牛的角来造的，就是形容非常非常的啊富有。你戴的首饰是老虎的眼睛做的啊，就是饶君戴虎鲸，就是你身上穿的戴的再昂贵啊，逃之将辟秽，何谷取为鹰？你身上天天擦的都是浓香淡抹啊，穿金戴银，对吧？璎珞披身，对吧？吃的呢是茱萸之酒啊，就是喝的是茱萸酒啊。枸杞做的这个啊做的饭，空心枸杞羹。终归不免死啊，浪自觅长生。你吃的这个世间最富贵的啊，最美的灵丹妙药，你想得长生不老也做不到。我们都知道过去啊，秦始皇啊想得长生不老啊，到处去寻找灵丹妙药，实现了吗？实现不了啊，长生不老不是这样去找的。人能够长生不老吗？能。你这个妙药，你的灵丹，你得找到什么样的灵丹，对吧？你得觉悟啊，觉悟就能长生不老。我们看184页，卜则幽居地，天台更莫言。猿啼夕雾冷，月色草门帘。折叶复松室。开池饮涧泉，以甘修万事，采蕨度残年。这段诗啊，和大梅禅师啊在大梅山居住啊，这个一一喝无尽啊，那种境界很相似啊。树宿松有余，对吧？嗯。卜则幽居地啊，说一个道人想找一个清净。幽静的地方来居住，来修行生活。天台更莫言，就是再也没有比天台山更好的地方。当然地理位置嘛，这个不是绝对的，对吧？地理位置可能也有比天台山更好的地方，但是这里言外之意就是啊，如果你能够像寒山这样的一个啊，能够看破世间所有啊，你的心到达了这个啊，真正的天台山， 真正的寒山，那就是再也找不到比啊这样一个道心啊清净心所显现的这样一个地方，再也找不到。所以心净则佛土净啊，知心是道场，这个知心是没有所谓的啊烦恼心、贪嗔心、嫉妒心、分别心、执着心，没有种种的心啊，就是天台圣境。那寒山大师他住的这个天台山啊，就是我们前面都学了很多了啊，他经常会形容啊，除了白云啊、鸟叫、这个松树的啊被风吹的声音，仅此而已，是吧？猿啼息物冷，偶尔一声猴叫，对吧？哎，这个溪涧之上升起淡淡的云雾，我们其实偶尔也能看到啊，在电视里面也好啊，或者是出去旅游啊，有时候也能看到这种美景，但是啊，我们很难真正静下心来啊，去融入跟这样的美景去融为一体啊，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是吧？但是我们学寒山诗，仿佛自己到了这个寒山之境，对吧？月色草门帘。山色啊，山月的这种啊本有的颜色，一直延伸到自己啊的山洞跟前儿啊，山洞之外就是啊连绵的群山啊，就是这种啊青山绿水，对吧？月色是指山的这种青色啊，也没有什么啊这个高大的房屋，也不需要太多的装饰啊，折几片树叶，折几枝树叶，折叶附松饰啊，弄点松啊这个松叶松针铺在地上啊，然后挂在洞口啊，就成了一个天然的茅屋啊，天然的洞穴啊。开池饮涧泉，这个喝的水就是啊洞外的溪水，稍微的啊整理整理，把这个水引到洞里来啊，也喝着也方便，对吧？开池饮涧泉是一种形容啊，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止息了，以甘休万事，采蕨度残年。这个蕨就是蕨菜，他毕竟要养活自己，对吧？没事采点蕨菜啊，弄个小铁盆生点火一煮，疏食养胃躯，不求遮患之，就是吃点野菜，煮点野菜。我们前一段时间学这个庞蕴居士啊，庞蕴也过过这样的生活啊，自己砍点柴，换点米，换几斗米，对吧？没事弄个秤出来煮煮啊，煮熟了没事奔嘴里扔一颗，哼，太潇洒了，是吧？你看古人得道之后他们的生活啊多么简单，哪还需要什么修行啊，这种日子这种生活已经是最高端的修行了啊，他根本都不会起任何一个修行的念，但是一定是觉悟了，觉悟才不再起这个任何修法修行的念。所以啊，祝歌声有鸟，问法与无人，根本就不需要佛法啊，就是这种简单的日子而已。我们今天住在闹市之中也好啊，你住在人群之中也好，闹市人群这是假的，你也可以自己给自己营造一个啊寒山这样的一个寒山洞。只要你生活简单啊，你的欲望减少，你所求的减少，你需要的减少，那你住的地方啊就是寒山。就是寒眼，啊，就能时时听到鸟叫，啊，也能时时看到白云，对吧？虽然是从火葬场刮来的啊，烧死尸的云彩， 烟雾，但是你也可以当做白云。我就这样，对吧？我原来在天津，我们家就离火葬场很近，到了杭州这儿也是，旁边就是啊，殡仪馆嘛，对吧？经常会有白烟，对吧？我没骗你。所以他们杭州很多人总想奔我这儿来，我说不用来啊，我这离火葬场太近，不知道谁给我找的那么个地方。所以你能信吗？对吧？我说我八字出家，你马上有人给我发微信，师傅你真八字出家吗？哎呀，我说的话你也信吗？对不对？不过我是四次而已，我给多说了一半。为啥要讲八次出家？对吧？你也想想，因为有戒律要说嘛，说七次，男的最多七次，我就来他八次，行吗？对吧？就我的一个八次出家给很多人，现在有些人正看着呢啊，给他们懒散啊，放逸，拖拖沓沓，找到借口了，一说劝他们啊，别赶紧出离吧啊，多奔道场来。师傅你还八次呢，你容我们缓缓啊，我们没有那么快的。啊，我不逼你们，对吧？你自己的事儿我着什么急，对吧？皇上不急我太监急什么，是吧？我反正知道我是一只狗，你没事你老拿肉逗弄我，对吧？你们老奔我这儿来参学，哎，来一次肉包子打狗没了，对吧？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来一次，没事老拿肉逗弄我这只狗，我最后被你们逗弄急了，我不信你们了啊，对吧？我跟你天天嚷，天天闹，最后你们小日子过得越来越美，对吧？我还觉得我渡人，最后发现啊，你们都在岸上，就我一个人在生死的火坑里边，在渡众生的妄想里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是住在火葬场边啊，水深火热，哎，每天都有白云啊飘过来，嗯，是不是？你说我能不八次出家吗？到点了吗？没有。我们看191页，碧见泉水清，寒山月华白，莫知神自明，观空静欲寂。其实现在啊，我经常带着大家啊，练习一物不为，对吧？去行脚，找一个林子里或者山里边或者水边一坐。既然我们啊等这个姻缘，我们等不到这一天啊，就是寒山大师这种啊，碧见泉水清，寒山月华白，莫知神自明，观空静欲寂。我们等不到这个姻缘，我们就创造这个姻缘，对吧？我们去做，我们练，是不是？形容啊，寒山他没事的时候啊，就对着一潭碧池啊，清清的池水，没事池边一坐。到了晚上都不知道啊，月亮都升起来了啊，月亮都很亮很亮，还在那儿坐着啊。莫知神自明，这个莫就是啊，不思善不思恶，什么都不想。你什么都不想的时候，那就是你的啊本性，啊你自觉自知啊，观空静欲寂。这个观就是其实不是让你观一个空啊，就是你没有什么可观的了啊，六根再也不捕捉什么了，这时候自然的就观空了啊。这个观是根空、尘空、实空叫观空，所以你读古文的东西你得读明白。你不能着文字啊，你要知道他想说什么。没有什么可观的了，绝观的了，那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境界了啊。所以观空静欲寂，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妄念啊，也没有什么可想啊。非是悉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 这个境界这个寂静是自然而然的啊。我们平时练一无不为也是啊，也是这样，哎，就是坐在那里不思善不思恶啊。但是这个练习毕竟啊还是一种有为，所以你还是要去啊从根本上啊从这个自心上下手啊，这个心里的贪着执着啊分别少了，你不仅你不论在哪儿啊你都是啊莫知神自明，对吧？因为我们有执着啊，还有一些个啊挂碍，没有办法。我们借助一些个啊读经啊打坐啊一无不为啊，来减少自己对啊这个虚妄幻境啊虚妄的世间减少的对他的执着。等你这个这种染污啊牵挂啊这个减少的时候啊，你就清楚了啊。我今有一诺，是诺吗？是帮我查查。我也没查这个字，我来查的。啊，有一如，我今有一如，飞罗复飞起，借问作何色？不红亦不紫。夏天将作山，冬天将作背，冬夏地互用，常年指这事。这首诗和前一段时间我们学的庞蕴居士的啊，我有啊、一大衣啊，对吧？那首诗很像，都是写我们的这个啊父母未生之前的啊啊这个法衣，可以说啊本有之衣。我今有一如，飞罗复飞起。这个衣服啊，它不是世间的这个啊材料所能够做出来的，也没有颜色啊。借问作何色？不红亦不紫，没有形状，没有颜色，也没有啊这个形质啊，摸也摸不到，看也看不到，对吧？但是呢，夏天可以啊乘它啊避暑。冬天呢可以用它做被，用的时候一点不少，对不对？该需要的什么时候它就有，它就变成什么样。而且这个衣服不仅能穿啊，不仅能避暑，能啊取暖，还能够解饱，还能够娱乐啊，没事的时候啊鼓弄鼓弄，对不对？冬夏地互用，可以一直用这个衣服啊，常年指这事。至于这到底是什么衣服啊，说据考究啊，这个衣服叫五彩衣，据考究，你考究是考究不出来的啊。这件衣服连佛也不认识啊。我们看第194页啊。白服沾檀饼，馨香净日闻，柔和如卷雾，摇曳似行云。礼奉宜当属，高提复去尘。时时方丈内，将用指迷人。我们学了寒山大师的诗啊，至少学会了一种本领。就是我们在读佛经啊，在读古人的东西，就不会执着文字啊，就知道哦，原来它处处都是一种比喻啊，用世间的形象来比喻无上的真理啊，无上的佛法。其实佛经里边啊，佛陀也是经常啊用这种手法比喻，处处都是在比喻。为什么说寒山大师啊，他说凡读我诗者，对吧？胜汝读经卷。家有寒山诗，胜汝读经卷。 放炉啊，作案前时时看一遍。他自知啊，已经觉悟到这个诸佛的秘诀，对吧？诸佛就是因为看破了世间幻象，从这个相里边，从这影子里边去悟这个本体。所有的世间万法都是在表实相啊，都可以表自性，就看你会不会看，对吧？这站着个人，你看不到的人，但是你知道站个人，为啥？有影子，影子出来了，那你就知道有人，可能这没人，就横空出现一个影子吗？不可能，因为是不二的，对吧？所以世间所有的法啊，都可以表实相，就看你会不会看。这里讲的白浮旃檀饼是指浮尘。尤其古人爱用这个浮尘，就是有个把上边弄一堆啊毛啊，对吧？这个浮尘在古代有很多的作用啊，最早的这个作用啊是驱赶蚊虫。这里边有个注释啊，是佛经里边的啊，根本说一切有不毗奈耶杂事里边讲啊，过去这个有比丘向佛陀啊，就是开许说要做一个东西，做一个浮尘来赶蚊蝇啊，最后佛陀允许了，这就是浮尘最早的一个啊，在佛经里边的一个记载。那寒山大师这饼浮尘是什么呀？用旃檀做的饼，这个旃檀是很贵的啊，我们都知道是世间特别贵的一个东西。他这个浮尘是用旃檀做的，馨香日静闻。啊，这个旃檀做的浮尘啊，闻起来特别香。静日就是这一整天啊，这个气味都啊挥之不尽啊，在屋子里边缭绕。哇，这个浮尘太好了啊！奔哪儿买去？咱也买一个哈。喜欢香的人一听这个，就眼睛又一亮。哎呦，真有这种浮尘吗？柔和如卷雾，这个浮尘上边的这个毛啊，就特别的柔和啊，就像雾一样。摇曳似行云，本来就是一个凡夫俗子啊，拿着这柄浮尘，一下子就像个仙人。所以我们看这个浮尘，至少从外形上看啊，是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昂贵的，是吧？哎，礼奉一当暑，没事拿着它当暑是吗？暑天的时候啊，轰轰蚊子啊，也能够啊扇扇风，当扇子用啊，驱蚊用。高提复去尘，哎，家里边啊，桌子椅子上边有灰尘的，掸掸，没事掸掸，还能够。这个去除尘的作用，除了赶蚊子，除了这个啊扫灰尘，时时方丈内将用纸迷人。这个就写我们祖师禅师的这个啊，他用这个浮尘啊，不用讲话，对吧？来参学的啊，到了祖师面前，对吧？对吧？就像这个是一局会嘛？什么是佛啊？你去把那个浮尘给我拿过来，拿过来了。请师指示，啪就给来一下，是吧？时时方丈内将用纸迷人。这柄浮尘啊，不是说祖师才有，你有吗？你也有啊。这个旃檀的柄啊，还有静日的香，你有吗？你也有啊。这个礼奉一当暑，高提复去尘， 这都是你本有的善巧、方便、智慧。你要会用这柄尘啊，你要用的得手，得心应手。怎么才能得心应手啊？觉悟实相，觉悟实相，这柄尘就落在了你手里啊。前边那零一就你继承了，知道吗？所以不需要说啊，七祖、八祖、九祖，你得你自己本有的一啊，你握住这柄浮尘，那你就是祖师。对吧，你就是佛，你就是祖师，还用谁给你受记吗？对吧，还用说举办一个仪式，哎呀，你是曹洞宗的啊接班人，你是法眼宗的啊多少多少代，哎，那纯粹是开玩笑，那纯粹是搞笑啊。世间最滑稽的就是做那种仪式啊，对吧，现在有多少搞这些的，对吧，那有用吗？说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就搁你屋子里，对吧，佛穿过的啊拖鞋就给你穿你脚上，你照样有脚气。那也改不了，改变不了什么，对吧，那根本就改变不了什么，你身上的气味，对吧，你那个脚是吧还是那样，就是佛穿过的僧伽利衣披你身上太小，因为你太胖，是吧，你这一身肉一下子就撑破了，那有用吗？对吧，外在的再好的东西，这佛珠啊50万这一串肚子啊，纯旃檀做的，释迦牟尼佛正道时候那菩提树上掉下来的珠子啊，一年才掉一颗啊，就被那个有心人连起来了，然后卖到市面上，全世界就这一串啊，50万港币，50万对吧，欧元，这一串珠子有用吗？是不是？所以一个悟道的人，一个觉悟的人，他还会迷恋什么旃檀香啊、沉水香啊，对吧，什么老什么老山檀什么的啊。其实我原来有一串珠子特别香，我受戒的时候，因为背下来披尼日用了，讲那么一串珠子，可香可香。后来不知道丢哪去啊，到现在做梦还梦见。开玩笑呢，不可能，这个世间就找不到一样东西让我喜欢，没有啊。我天天小区里坐着去，我就思考这件事情，我就想。哪件东西能让我喜欢？没有。为啥？诸行无常，对吧，那些东西都假的。但是世人就迷在这些个上面啊，总会有他喜欢的东西。你如果想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修行啊，自己还有没有执着，你就自己想想还有没有你喜欢的东西，包括人啊。如果你还有个人你喜欢，还有个东西你喜欢，还有一个事物你喜欢，那你还没有悟道啊。悟道的人是什么都不太喜欢，什么都没有兴趣，没有兴趣不喜欢就可以用啊，你可以尽情的用，因为你不贪着了，你不会被他啊所迷啊，所缚，你不会被他绑住。如果你贪这个东西，喜欢这个东西，你去用它，你用着用着就掉了啊。我们就知道寒山大师这首诗里面所说的这个啊，白服旃檀柄，馨香净日闻，他是啊。写每个人都有的这个啊，真正的啊，浮尘，对吧？是你的智慧，你的善巧啊。有人经常跟我讲，哎呀，师傅，我每次读你的文章都特别好，好像你的文章就是给我写的。我那时候正烦恼。一看你的文章我就豁然开朗， 你开朗，你豁然开朗，你倒别有下次。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又难过了，又看见你文章，那你有什么意义，对吧？你看我的文章，那你的浮尘呢，对吧？你驱赶蚊蝇的浮尘呢，对吧？你那个每天散发着香气的那个浮尘，那让你自己一下子就豁然开朗的那个东西呢？你老借助于别人的东西，那你的烦恼永远断不了，对吧？你自己那个东西一出来，一下子就能断尽，那用着多方便，对吧？自己家里的浮尘有一把，到时候掸掸，对吧？轰轰，没事啊，也装个风卖个啥，那多自在。那总奔邻居家去借去，人家借借也借烦了，对吧？所以看别人的东西解脱啊，看别人的东西明白没意义啊，偶尔的行，是吧？还是得失去自家的宝藏啊。别人的东西只是向你提供一个信息，什么信息你也可以。这个觉悟的人，圣人，他只说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事情？他说每个人都是圆满的，每个人都有无上的法财啊！你不需要去羡慕别人的东西。圣人他写的东西，他向你传达的不是说你到我这儿来借取，不是，他是告诉你自己也有啊，这是圣人。不知不觉时间又到了啊，下午的时间也过得很快啊，我们这小日子也没有止境啊，太奢侈了，是吧？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两小时啊，真是转眼之间就过去了。嗯，这个烟还没，这个香还没点完呢，对吧？我尿还没尿呢。这小事对的啊，这小对联对的，烟没点完，尿没尿完，会就结束了啊。知道什么是祖师禅了吧？就他根本就不在乎说这种啊，哎，是不是？快乐就在其中，嘿嘿，魅力就在其中，是不是？嗯，虽然说的有点粗俗，但是快乐就好，是吧？我一乐，你一乐就完了。